那是一个燥热的夏夜，大概临睡时吃西瓜太多，半夜时分我破例醒来起身小便，就看见了那条蛇。蛇有两尺多长的样子，身上是一种很难比喻的黄褐色，当然还遍布着一些其他颜色的花纹。他对突然被暴露在电灯光里这一点不怎么在乎，好像仅仅是出于一种规矩或者礼貌，从容地从我的床前地板上袅袅而过，然后出了开着的通往阳台的门。临出门时他还做了回首一瞥，我看出这家伙很胖很年轻，看出他已经对我很熟悉。白蛇传还有常妈妈讲给迅哥听的美女蛇等等的故事，一时间都浮上了我的脑海。能这么意识流，说明我当时并不怎么惊慌，我欣赏我的镇定。黄蛇出门之后，我跳下床来拉亮了阳台的电灯，然后站在门口继续目送他离去。阳台近乎正方形，黄蛇走的是对角线，依然用了颇为绅士风度的步伐。哈，如果说蛇也有步伐的话，他通过两个花盆之间的空隙下楼去了，尾巴花哨地画了一个符号，就像花花公子打的匪子。从那儿下阳台是最佳选择，那个墙角上爬了一些藤蔓，这家伙真是驾轻就熟了。想到这一点，我不由得生出腻歪。人对蛇这种动物除了反感，还有一种天生的腻歪。也许有不怕蛇的人，但我看没有不腻歪蛇的人。从这一晚开始，我再不会在睡觉之前忘记关严纱门纱窗了。从这一晚起，每年过了惊蛰，我住在这小阁楼里又多了一份趣味，危机感。有一本书叫《野狼出没的山谷》，很有劲儿。我这儿是毒蛇出没的阁楼。其实我并未确证这是条毒蛇，说趣味可不是说的反话。对我们男孩子来说，危机这东西实在是一种很来劲儿的东西。这东西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不多，那我是说除了考试那一类的。我们的生活总是被安排得井然有序。有一种著名的鲶鱼效应，说的是18世纪某地渔民习惯用条形封闭槽装运沙丁鱼，鱼的死亡率很高。有位船长在鱼槽里放入一条鲶鱼之后，沙丁鱼反而减少了死亡。原来沙丁鱼在槽内缺乏紧张感，不再游动反而容易死亡。放入凶猛的鲶鱼之后，鱼群不断游动，实现了沙丁鱼的高存活率。这个著名效率在我们这儿不那么著名。黄蛇的存在我是对父母保密的，如果让他们知道了，我就很可能要离别小阁楼。我不闭眼睛也可以想象出爸爸大惊小怪的样子。别以为我留恋小阁楼，如果没有阳台，这个年迈的破阁楼是不值得一提的。当然如果没有前面的苗圃，那个破阳台也是不值一提的。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脆生生的苗圃。苗圃有十多亩地的样子，像一只大盆子，中央有一个一亩左右大小的池塘，池塘旁有一个小树林子，地上长满了马蹄金草。马蹄金是爬在地上生长的一种有韧性的草，这种深绿色的草地看起来要比天鹅绒之类的草坪结实得多。池塘虽然不大，但不是一潭死水，有一条人工挖的水道，一直通往城墙外的活水河。在围墙那儿有一座微型闸门，不过一米见方，一个有点力气的男人就能吊潜得动。池塘边有一个像鸡食那样的小屋，里头有个水泵，一开动 人就可以握着水管向四面八方喷水。沿着围墙的地方还有一些长居的树木，这些树中值得一提的是长在我家阳台前的一株樟树和一株枫树，这两棵树在本书里我会多次提到。除此，苗圃长满了一片片一洼洼的树苗，榉、槐、榆、樟、梧桐、青枫、红枫、腊梅、桂花。管理员住的屋子那儿有一大片龙柏，龙柏永远是那种闪着幼光的墨绿色，看上去十分的庄严肃穆。